标准是用来当摆设的。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要当大法官，是总统提了名就可以的吗？要知道，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可是明白列出了大法官应具之资格。一、增任时任法官1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二、增任时任检察官1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三、增实际执行律师业务25年以上而声誉卓著者。四、增任教育部审定合格之大学或独立学院专任教授12年以上，讲授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锁定主要法律科目8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五、增任国际法庭法官或在学术机关从事公法学或比较法学之研究而有权威著作者。六、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这些姚立明符合了啥米？我们以国家图书馆资讯网的记录来看，姚立明自1987年至今只发表36篇论文，而他发表论文的高峰是在1987年到1990年，在这4年间发表了25篇，1991年发表了1篇，1992又发表了4篇，在2000到2007年间他则发表了5篇论文。所以从2008年至今16年当中，他只在2015年发布了1篇论文，1篇5人联名发表的论文。也就是说，过去将近10年间，一个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法学博士在学术上的成绩就长这样子而已。再看看姚立明的经历，来对应一下司法院组织法之于大法官应具资格。非常显见的，在姚立明的资历中，他绝对不符合该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的前3项。而第四项与教职相关的部分，他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1986年到1996年与中国文化大学行政管理系2000年到2014年前后干了20年的教职。我们先不说他担任教职的这2个系所都不是法律系，就看看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中锁定的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司法、商事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及其他经考试院指定为主要法律科目者，不知道姚立明的教授专长何在。大抵上看看他写的论文，勉勉强强可以说宪法，但我国教宪法的教授何其之多，要比拼一下的话，有个指标可以参考参考，那就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同样透过国家图书馆资讯网查询，他36篇论文的 TCR 引用统计次数都是0。于是回看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的4、5、6项，不就摆明了没法把姚立明给填进这应具资格当中吗？而姚立明之所以能成为司法院副院长兼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关键不就是他是本次总统大选时赖清德全国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吗？他本人在提名资料中、于经历及个人生平中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很明白自己就是被抽佣的对象。事实上，本次司法院正副院长与大法官的提名本就充满赖清德个人色彩。司法院长兼大法官被提名人张文珍2018年以核养绿公投通过后，在反核派于台大风险中心召开记者会中，就表现出抛却法律专业、只顾废核神主牌的偏颇立场。而且，他摆明就是反国会改革。至于其他大法官人选，如廖福特就是民进党中央党部仲裁委员，刘静怡则曾担任党产条例释宪案鉴定人。这些人，无论在意识形态上或实务参与上，都跟民进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赖清德在提名大法官时，显见是将之视为自己的律师团，目的就是替权力保驾护航。权谋点向赖清德提姚立明，在整份名单当中，可以说是法学领域里关联度最为薄弱的一人。或许他的目的就是拿姚立明当牺牲打，转移掉在野党对于其他六人的注意力。所以国民党与民众党如果真要推动改革，真要翻转民进党一手遮天的局势，那么对于这七个人就该严查严审，做好全部否决的准备。即便赖清德可以利用立院的否决来推迭个人政治斗争本钱，但在野两党要搞清楚，让这份名单过关，就是替我国法律的公正与公平送终。标准不是只用来当摆设的，法律更不可以如此。